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，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，并能相信主耶稣，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。
有一位姓徐的伯母受洗后做见证，说自己信主前是个悲观、忧郁、爱发脾气的人。这没什么奇怪的，人在信主前常常是忧郁、伤感、焦虑的，但他不一样。徐伯母说那是他的职业病，因为他是建筑结构专业的高级工程师。在他的工作中，设计的时候必须总是考虑最恶劣的情形，而且还不能遗漏每一样可能性，所以他养成了遇事总是往最坏的地方想的习惯。换句话说，就是他忧愁的很专业。比方说一张纸把手隔了一个小口，那他就会想，隔了口子以后会不会发炎呢？发炎会不会转破伤风呢？破伤风以后我会不会死啊？要是快死了，是不是该写遗书呢？这么一连串的想下去，人的生命能喜乐吗？奇妙的是，徐伯母信主以后，职业没有变，职业病却好了，心情愉快，充满喜乐，甚至连血糖都正常了。怎能如此？脸上的笑容是因为心里的平安，心里的平安是因为对将来有盼望、有把握。当创造天地的主进入我们的生命，当对耶稣基督的信心进入我们的心的时候，生命就不再一样了。那些最坏的可能性依然存在，艰难和困苦依然存在，但是靠着神的恩典，我们就能胜得过。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在生命中得胜的道理。接下来要读出埃及记二章11-22节，这段经文讲述摩西成长过程中的一段坎坷，盼望这段经文帮助我们在神的爱中成长。把经文分成三段，先读第一段。后来摩西长大，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，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，他左右观看，见没有人，就把埃及人打死了，藏在沙土里。第二天他出去，见有两个希伯来人在争斗，就对那欺负人的说，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？那人说，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？难道你要杀我，像杀那埃及人吗？摩西便惧怕，说，这事必是被人知道了。法老听见这事，就想杀摩西，但摩西躲避法老，逃往米甸居住。一，绝路，血气之勇，在内外夹攻之下，惨痛失败。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摩西的亲情。第十一节，话很简单，后来摩西长大，这个后来一下子就跳了40年。我们知道在40年前，希伯来人住在埃及地，埃及人迫害希伯来人，要把他们男婴都杀掉。婴孩摩西被放在一个蒲草箱里，搁在尼罗河边的芦荻中，任由河水把他带走漂流。后来埃及的公主救了他，实际上这一切背后都有神的手，是神把摩西从水中拉出来，他就在埃及的王宫中作为埃及的王子生活了40年。后来在原文中是在那些日子里，特别指犹太民族受捆绑被奴役的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。 一转眼40年过去了，神从水中拉出来的婴孩长大了。摩西是怎么知道自己的身世的？详情在圣经上没有记载，但一定跟他母亲约基别、姐姐米利安和他哥哥亚伦有密切的关系。小时候读《说岳全传》，里面有段故事，说岳飞的岳家军跟金兀术的金兵大战，战无不胜的岳家军遇到麻烦，因为在金兵中来了一员猛将，身高8尺，俊美魁梧，手持2杆钢枪，岳飞这边无人能敌，伤了5员将，用车轮战也打不过，不得不挂上免战牌。这个猛将呢叫陆文龙，是金兀术的王子，人称殿下。经过一番曲折，陆文龙的乳母告诉了他真相，原来他是汉人的后代，被金兀术收养的。金兀术实际是逼死他父亲的仇人。陆文龙幡然悔悟，弃暗投明，回归宋朝到岳家军当中，帮助岳飞在那场战役中打败了金兀术。摩西也是养子，也有一位知道真相的乳母，母亲的乳汁和他血脉中流淌的同宗同族的血是隔不断的亲情纽带。神以亲情呼唤摩西回家，埃及的荣华富贵都比不上他父母家中的深情厚爱。我们基督徒蒙恩的经历也有相似的地方，我们在信主以前只知道养父而不认识天父，但是天父知道我们，一直在寻找我们回他的怀抱。当那创造者的亲情和慈爱临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感动，就转过身来立志跟随他，服侍他，就像这个时候的摩西一样。摩西知道自己的身世以后，却是面临绝路，血气之勇在他心里发动，内外夹攻，遇到了人生中的惨败。摩西的鲁莽，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摩西的鲁莽。摩西知道自己是犹太人的后裔，知道自己真正的母亲是谁以后，他的亲情在心中爆发。请注意2章第11节中的经文，2次提到弟兄，提到兄弟这个词。他是这么说的，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，又说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。后边这句话，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，从语言上说是重复的话。可以说他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，或者说见一个埃及人打一个弟兄，但经文是见他打一个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，特别强调从摩西心里的来的感受。他把这些人看成是他的弟兄，看成他的骨肉至亲。当摩西亲情爆发的时候，不得了了，心里火烧，头上冒烟，两眼放光，然后手脚也发痒，一心只想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。他鲁莽，火气大，力气更大，3拳2脚就打死了人，闯了祸。闯祸以后仍然以为自己能处理，把尸体往沙土中一埋，哎，就以为没事了。通常人做了这事以后要想想办法，但他第二天照样出来转悠，而且转悠的时候心里的怒火还是同样，火还在心里烧。第13节，第二天他出去，见有2个希伯来人争斗。那个见字在中文翻译中比较平淡，这个字在经文中多次出现，多数的时候被翻译成看啊，可以翻成 看那，摩西大为吃惊地说，居然有两个希伯来人自己和自己人打起来了。恨铁不成钢，生气恼火，摩西便对那欺负人的人说，在原文当中，欺负人是一个法律词汇。摩西说这话的时候，是把自己当成首领和审判官的，批评那个人，你怎么会这样做？这个时候在摩西的身上还只有朴素的阶级感情，还没有对神更深入的了解，他的心回到了神的家中，但在跟神的关系上，在灵命中还没有成长。摩西的困境，被族人拒绝，他的鲁莽带来了他的困境，两重的，内外交困。他被族人拒绝，原以为出来振臂一呼，族人就会揭竿而起，推翻埃及人的统治，但是族人对他不认同，说谁派你来做我们的首领审判官呢？这个让我们想到摩西对自己的看法跟别人对他的看法非常不一样，他觉得自己是王子，又有这样的知识学问，一定可以作为犹太人的领袖，但犹太人并不认同他。换句话说，领导不是自己可以封的，领导权也不是自己可以宣告的，要有生命的连结，生命的见证和生命的摆上才成。摩西自封领袖后，众人不认，而且还反唇相讥，说你后面也不干净，难道你要像昨天杀人那样把我们也杀了吗？摩西听了，心里一下子凉到底。被法老追杀，同时他被法老追杀，15节，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。不是说法老听见了在想要不要杀摩西，原文的意思是法老已经下了这个命令，要找到摩西并且杀死。在摩西第二天跟这两个人评判他们行动的时候，法老应该已经知道前一天发生的事情了。法老为什么要杀他？有点奇怪，那是王子，是不会与庶民同罪的，埃及王子就因为失手打死一个平民，不至于被追杀吧。法老当然知道摩西的背景和出生，法老收养摩西很可能是出于以夷制夷，用以色列来治以色列的考虑，他想用摩西来帮助他统治以色列人。现在他知道打错了算盘，所以这个时候法老马上要杀摩西。在以色列人中有这样一个预言，创世纪第15章13-14节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你要的确知道，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域，服侍那地的人，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，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，将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。神对以色列的命运是早有预言的，法老对这件事也有一种惧怕，对于神要借着摩西拯救犹太民族，他们有一种朦胧的预感，所以他们一听说这个事就想赶紧斩草除根，免得养虎为患。这与新约里罗马人的统治者希律王要杀婴孩，免得犹太人当中的拯救者长大是一样的。摩西进入困境，里外不是人，自己的人不认他，外面的人也不认他，你说他这时候冤不冤？他实在冤透了，王子变成逃犯。但是从神的观点来看，神还是有恩典，他身上有三股火，一开始是激情之火，到后来变成愤怒之火，最后变成怨恨之火，这三个火 都是凡火，都是从自己的血气中来的。若是这样下去的话，会把人烧成灰烬的。靠自己，激情、亲情之火，冲动、愤怒之火，沮丧、怨恨之火。这时神任凭一盆冷水从他的头上浇下来，把你的王子身份、你的学识、你过去一切的本事都没有用，赶紧逃命吧。这盆冷水是为了让他成长，神既让这事临到他，也给他特别的恩典。法老要杀摩西，摩西躲避法老，逃往米甸居住。一句话很简单，但摩西逃过法老容易吗？法老有多少眼目，多少兵丁，法老下达的追杀令，摩西怎能逃得过？摩西的逃脱是一个神迹。米甸在埃及地的东北方，隔着很大一片沙漠，至少要步行3天时间才能通过。逃脱法老的追兵，而且平安地走过大沙漠，是很难的事情。摩西能逃出去，完全靠神的保守。神允许险恶的环境临到摩西，是为了他的成长。接下来，神要用纯洁的灵火，也就是爱火，在他心中持久的燃烧，炼尽他的杂质，给他全新的生命。经从第16节读到第21节。一日，他在井旁坐下，米甸的祭司有7个女儿，他们来打水，打满了槽，要引父亲的群羊。有牧羊的人来，把他们赶走了，摩西却起来帮助他们，又引了他们的群羊。他们来到父亲刘耳那里，他说，你们今日为何来得这么快呢？他们说，有一个埃及人救我们脱离牧羊人的手，并且为我们打水印了群羊。他对女儿们说，那个人在哪里？你们为什么撇下他呢？你们去请他来吃饭。摩西甘心和那人同住，那人把他的女儿西波拉给摩西为妻。第二，升级。品格之美在风霜砥砺之中整形重塑。从16节到21节，我们看到完全不同的景色。一日来到井边，井边故事开始了。井边故事在犹太人的文化中有特别的意蕴，在创世纪里几次读到井边故事，就像我们看电影，帅哥美女手拉手，蓝天白云，棕榈树，海滨沙滩，轻柔的音乐响起，不用说，这是爱情的戏码。第一次在创世纪里看到井边故事，是亚伯拉罕的老仆人在井边遇到了利百加，创世纪第24章。第二个井边故事是流浪中的雅各在井边遇到拉结，这2件事情都跟婚姻有关系。亚伯拉罕让老仆人为他的爱子以撒找妻子，结果在井边老仆人遇到利百加，中间有一段祷告，彰显了神的赐福，缔结美好婚约。雅各的井边故事跟摩西的经历更是非常相像。逃亡中的摩西在井边遇到了西波拉，和雅各见拉结如出一辙。井边故事有这么几个元素。第一个元素是井，边上围着过路的人和姑娘。第二个元素是打水，互相帮助。那第三个元素是接下来的家宴，因为都要请到家里来吃饭。第四个元素就是婚约，归结成4句。迢迢来到井旁，帮助心仪姑娘，两代亲情欢聚，婚约 地久天长。当井边故事出来的时候，险恶之中突然出现了温柔、浪漫、爱情，这是从危机到生机的转折。这不仅是文学，更有神学意蕴在里面。我们看到的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一直在看顾保守。第二段经文，生机在于摩西的品格在风霜砥砺之中整形重塑，神把摩西带到这样的地方，给他转机，然后重塑他的性格，让他成长。在磨砺之中，神开始修剪摩西，改变摩西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《福乐人生讲坛》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很高兴你的收听，也盼望你的来信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理解耶稣真理，今天就相信主耶稣，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。